天象出现必定对应人间的事情。信辰星排列在帝座旁边，经理设立教化，也明确规定近臣的服饰。亲近宠信的意义由来已久，自从周朝衰落，诸侯擅自发布命令，齐桓公、晋文公这样的霸主，到了战国时期，宠信重用近臣，每个时代都不少见。汉文帝宠信邓通，虽然前遍布天下，但他的官职只到郎中。汉武帝时的韩嫣、霍去病竟然做到侍中、大司马。到了魏晋时期，世代担任重要职务，才能和职位逐渐不相称，但受到的信任和宠信却是一样的。中书省的职务原本掌管机要事务，汉元帝让尚书令仆射处理政事，魏明帝让中书监、中书令专权，到了魏晋时期仍然是重要的职责。陈准归任上司之职，荀勖因失去职位而遗憾。禁令规定中书舍人位列九品，江东设置通侍郎，负责起草诏告。后来通侍郎又改为侍郎，而舍人也称为通侍。元帝任用琅琊的刘超，他因谨慎而居此职。宋文帝时期，邱当、周纠都出自寒门。孝武帝以来，士族和庶族混杂选用，如东海的鲍照因才学而知名，又任用鲁郡的朝上之，江夏王刘义公认为他不够资格。皇帝派尚书送去20多份文书，宣示赵赤进行论辩，刘义公才感叹说，人主确实了解人。到了明帝时期，胡母浩、阮殿夫这些人专门成为谄媚宠信之臣。齐朝初年也任用长期劳苦之人以及亲信之人，他们负责审阅表彰奏书，签署发布诏令敕命。那些稍涉文翰的人也撰写诏文，侍郎的职权又被侵占了。建武年间，诏令几乎不经过中书省，专由舍人发出。省内设有舍人4人，分别在4省值班，旗下有主书令史，原本用武官，宋朝改为文吏，人数没有定额。他们都是皇帝身边的机要之臣，天下文书不及，都送一份到各省，万机严密，如同尚书外司，统领武官，设有制局监，掌管器仗兵役，也任用受到恩宠的寒门之人。现在设立信臣篇，以接续前史之末。己僧真，丹阳健康人。僧真年少时跟随征西将军萧思化及其子萧慧开，都受到赏识待遇。萧慧开性情苛刻，僧真因小过失被处罚，但不久又像以前一样被信任。等到萧慧开从益州卸任回京，不得志，僧真侍奉他更加恭敬。萧慧开临终时感叹说，己僧真正要富贵，我看不到了。于是把僧真托付给刘炳、周瑜。起初萧慧开在益州时，当地人造反，被围困危急，有个道士对他说，成为不久就会解除，施主家门以后要大兴，不必担忧外贼。萧慧开私下对僧真说，我现有的子弟都没有特异之才，只有道成、只萧道成可以。僧真记住了这话，于是请求侍奉太祖萧道成。跟随在淮阴，因擅长书写体署，奉命答复远近的书信奏书，从函官逐步升迁到太祖冠军府参军主簿。僧真梦见艾草长满江面，惊醒后告诉太祖。太祖说，诗经里诗人采集萧，萧就是艾，萧声断流，你不要多言，他受亲近到如此地步。元徽初年，跟随太祖驻守新亭，抵御贵阳王叛贼。萧慧朗冲入东门，僧真和身边的人一起抵抗作战。贼兵退去，太祖命僧真率领清兵在城中巡逻。事情平定后，被任命为南台御史，太祖领军攻曹。皇上将要废立皇帝，与袁粲、楚渊商议。僧真启奏皇上说，如今朝廷猖狂，人人不能自保，天下的期望不在袁、楚二人，民工怎能默不作声，坐等被消灭？存亡的关键，希望您深思熟虑。太祖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太祖想要渡江到广陵起兵，僧真又起奏说，主上虽然狂妄滋生事端，暴虐加于万民，但累世的黄基仍然坚固如磐石，如今一家百口北渡，怎能保证都平安？即使得到了广陵城，天子在深宫发号施令，把民工视为叛逆，如何能躲避？如果打不赢，就应该向北投奔胡人，我私下认为这不是万全之策。 皇上说，你顾念家庭，怎能跟着我走呢？僧真叩头说，没有二心。生明元年被任命为员外郎，兼任东武城县令。不久任给事中，少林王参军。太祖坐在东府高楼上，眺望石头城，僧真在旁边。皇上说，众将劝我诛杀袁灿、刘炳，我不想这样。等到沈攸之事件发生，跟随太祖进入朝堂。石头城造反那夜，太祖派众军突袭讨伐。宫城中望见石头城火光冲天，喊声很大，人心惶惶。僧真对众人说，喊声不断，一定是官军进攻。火光升起，贼人不会自己烧自己的城，这一定是官军获胜了。不久传来石头城平定的消息。皇上出驻新亭，派僧真率领1000人在帐内。起初皇上在领军府时，让僧真学习模仿皇上的手迹签名，到这时答复书信奏书都交给僧真。皇上看了，笑着说，我也不能再分辨了。起初皇上在淮阴修筑城池时，得到一块古代锡制的底座，有几尺大，下面有篆文，没有人能认识。僧真说，何必辨别这些文字，这本来就是久远之物，是久息的征兆。太祖说，你不要乱说。等到太祖将要受封齐公，已经选定日期，有人谋划在凌轩时作乱。僧真再次请求皇上选择吉日，不久谋反的事情败露。皇上说，没有你的话，也会导致一点小麻烦，这跟滹沱河的兵有什么不同呢？转任齐国中书舍人。建元初年，兼任东燕县令，封为新阳县南10邑300户。转任羽林间，加建威将军，升任尚书主客郎、太尉中兵参军，县令如故。又凭本官兼任中书舍人。太祖病重时，命僧真掌管遗诏。永明元年，遭父丧，启用为建威将军。不久人南泰山太守，又为舍人，本官如故，监管诸王宅地事务。僧真的容貌言谈很有世人风度。世祖萧泽曾目送他，笑着说，人何必计较门第，几僧真常富贵之人也比不上。在众权要人物中，他最受恩遇，被任命为越级校尉，其余官职如故。出任建武将军、建康令，回京任左右郎将、泰山太守、嘉仙驱使。不久任前军将军，遭母丧，开幕时得到五色两头蛇。世祖驾崩，僧真嚎哭思念。明帝因僧真历朝供职驱使，建武元年任游击将军、兼司农，待他如旧，想让他治理郡县。僧真起奏举建其弟僧猛为镇蛮护军、晋西太守。永泰元年任司农卿。明帝驾崩，掌管山林事务，出任庐陵长内史，55岁去世。宋朝道人杨法池与太祖有旧交，元徽末年传达密谋，生明年间被认为僧正。建元初年还俗，任宁朔将军，封周陵县南10邑300户。二年北魏围困渠山，派法池为君主，率领部分军队救援。永明四年，因一使将客剥夺其俸禄供给，削去封爵。刘系宗，丹阳人，年少时擅长书画，任宋晋灵王刘旦之子刘景翠的侍书。刘旦在广陵起兵，城内人都被杀，皇帝敕令沈庆之赦免系宗，任为东宫侍书。太史年间任主书，从函官逐步升至勋品。元徽初年任奉朝请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、员外郎，封始兴南亭侯10邑370户，兼任秣陵县令。太祖废黜苍梧王，第二天早晨召唤当值舍人于整，于整喝醉起不来，系宗欢喜奉命。太祖说，如今天地重开，是你尽力之日，让他书写各种处置敕令及四方书信奏书。配给主书10人，书吏20人，事情都符合旨意。任羽林间，转步兵校尉，又任龙骧将军，出任海盐县令。太祖即位，任龙骧将军、建康令。永明元年任宁朔将军，县令如故。不久转右军将军、怀陵太守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因母丧自行解职，启用为宁朔将军，恢复本职。四年白贼唐禹之起事，宿卫军东讨，派系宗随军慰劳， 便至遭贼郡县，被驱逼的百姓全部不予追究，让他们恢复平民身份。熙宗回来，皇上说这次有征无战，及时平定，百姓安贴，非常快意，赏赐熙宗钱帛。皇上想修治白下城，难以动工。熙宗起奏征调在东方服役，跟随唐禹之叛逆的民丁，皇上听从。后来皇上讲武，巡视白下城，说刘熙宗为国家得到这一座城。永明年间，北魏使者书信常命熙宗题写答复，秘书书局都隶属他。两次任少府，升游击将军、鲁郡太守。玉林王即位，任骁骑将军，又任宁朔将军、宣城太守。熙宗久在朝廷省署，熟悉职事。明帝说，学士不能治理国家，只是多读书罢了。一个刘熙宗足以对付这样的500人。他如此重视历史。建武二年在任上去世，年77。如法亮，吴兴武康人。宋大明年间出身小吏，历任斋干、服侍。孝武帝末年制定九法，鞭罚过度，到江右教列，挑选白衣左右180人，都是面首副侍，跟随到南州，被鞭打的超过一半。法亮担忧恐惧，趁机起奏出家做了道人。明帝初年还俗，结交阮甸夫，被用为兖州刺史孟次阳的典签，逐步升至太祖冠军府行参军。元徽初年，任殿中将军，为晋西王颍州典签，任长兼殿中御史。世祖镇守彭城时，需要旧日驱使之人，法亮请求留下任上江州典签，任南台御史，兼任松滋县令。法亮善于逢迎办事，擅长成奉，逐渐被信任，跟随回石头城。建元初年，调任东宫主书，任奉朝请，补东宫通事舍人。世祖即位，仍为中书通事舍人，任员外郎，兼南冀阴太守。永明元年，任龙骧将军。第二年，诏书说，如法亮近日在彭城多次奉命出使，对内宣示朝旨，对外慰劳三军，义勇齐发，人人百倍其气，险阻艰难，心力尽竭，应当分封土地，以表彰忠诚功绩。封望蔡县南十邑300户，转给侍中羽林监。七年，任临淮太守，转晋陵王司徒中兵参军。巴东王萧子响在荆州杀害辽左，皇上派军西上，派法亮宣旨慰劳安抚子响。法亮到江津，子响呼唤法亮，法亮怀疑畏惧不肯去，又求见传召，法亮又不派，因此子响发怒，派兵击败隐略的军队。事情平定后，法亮到江陵，刑罚赏赐的处分都称奉斥决断。军队回朝，皇上后悔诛杀子响，法亮被责备，不久又像以前一样亲信任用。玉林王即位，任步兵校尉。延兴元年，任前军将军。延昌殿作为世祖的阴室，收藏各种御用服饰。两位少帝都住在西殿，高宗、萧鸾即位后住东斋，打开阴室，取出世祖的白纱帽和防身刀，法亮抽泣流泪。任游击将军。高帝、武帝的旧人很少有活着的，法亮因主管签署文书之事，所以不被怀疑，职位任用如故。永泰元年，王敬泽事件平定后，法亮又受命宣慰，出任法亮为大司农。中书是势力之职，法亮不愿离开，坚决推辞不接受，不久接替的人已经到来，法亮流着泪出去。64岁在任上去世。吕文显，临海人，起初任宋孝武帝的斋干执掌。升明初年任太祖录尚书省事，逐步升至殿中侍御史、羽林监、兼兰陵县城县令、龙骧将军、秣陵县令，封浏阳县南。永明元年任宁朔将军、中书通事舍人，本官如故。文显办事以苛刻而被赏识。三年，兼南清河太守。与如法亮等轮流出入任舍人，都受到亲近宠幸，四方赠送的财物每年各达数百万，都建造大宅，聚山开池。五年，任建康令，转长水校尉，历任兼南泰山、南桥太守，不久任司徒中兵参军、淮南太守，在舍人省值班，累升左中郎将、南东莞太守、右军将军。 高宗辅政时以文显代理少府，被任用差遣。历经建武、永元年间，任尚书右丞、少府卿。吕文度是会稽人，刘宋时期担任细作金银库吏、竹局将。元徽年间担任设置典事，跟随缄默修宗前往颍州。世祖镇守彭城抵御沈攸之，文度就留下来服侍，掌管军队杂役，因此受到亲近。跟随世祖返回京城后，担任石头城监，随后调任东宫。世祖即位后，担任治局监，官至员外郎，兼任南濮阳太守。殿内军队以及发遣外镇人员的事宜，全都由他经手，很有权势。所以当时传说越州曾有缺额，皇上寻找一个正直办事的人前往越州，文度推荐他所认识的费延宗符合旨意，皇上立刻任命费延宗为刺史。永明年间，皇上下令亲近之人不得擅自举荐，若是士人则免官，寒门之人则鞭打100。皇上性格威严庄重，吕文显曾在殿旁咳嗽声音过高，皇上让如法亮训斥责问他，认为这是不敬，所以左右之人都畏惧皇威而顺从旨意，不是自己管辖的事没有人敢说话。当时如法亮掌管各种杂役的名册以及传达秘密诏令，吕文显掌管谷物布帛事务，其余舍人没有别的职责。虎贲中郎将潘敞掌管监督工程营建，皇上命人建造禅林寺，刚刚建成，皇上亲临视察，非常高兴。潘敞很开心，邀请吕文显私下登上寺南门楼。皇上知道了这件事，把潘敞关押到上方，并将吕文显外放为南桥郡守，很久之后才恢复原职。济阳人江渠谭、吴兴人沈辉甫等人只是以士人的身份担任舍人，负责传话罢了，没有权势。沈辉甫稍微擅长文书，建武年间的诏令文告大多出自他手，官至黄门郎。使臣说，中世以来治理天下，各种政务琐碎细密，不经过外廷各司、尚书八座五曹各有固定职责，再以九卿六府为辅，事务由副职掌管。这些人都是士族官员，职位疏远而身份贵重，朝拜奏事的事务已经废止，奔走效劳的辛苦也已停息。传达诏令所寄托的，应当有所归属，沟通内外，贴近皇上的意旨。至于那些官因环佩、手持护板、朝夕抚养，在帷幄座位前躬身侍奉，陪伴在栏杆旁高瞻远瞩，探求恩宠的脸色，熟悉威严的容貌，周围环境变化，时间久了更加信任，凭借城湖社署般的稳固，掌握开合阻塞的机要。在君主时代，如同提着皮球的领子，赏罚事务繁多，能够不漏掉，宫中省内的咳嗽吐痰必定能预先知道，所以能通过观察影子来揣测盈亏，在龙睡之时获取黎珠，坐着就能获得声势，躺着就能震动京城与边邑，贿赂一天天积累，礼物年年通行，财富可与公侯相比，威势在州郡中横行。治局这样的小官专门掌管兵力，皇宫天庭般的居所，两侧排列着兵器，羽林精锐士兵重重驻守，广布护卫。至于大军出发，仪仗队返回，清道戒严，神速行车手按马配，督察往来，在京城奔驰，区役分派各部，亲自执掌文书案卷，领户所管辖的只是显示总揽成规。若是征兵动众，大兴民意，出发留守的礼仪请托都掌握在手中，截断克扣粮饷，玩弄文书符节，追捕叛贼逃亡者，长期戍守远谪流放。军队有千年之寿，家中却无百年之鬼，危害正是伤害百姓，以此为蛀虫。何况君主年幼时居昏暗，他们进谗作恶，又怎么能够记载得完呢？赞语因恩泽而封侯，亲信成为旧臣，左右近侍事务繁杂，既尊贵又富有，